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触电的刹那，我想起了师父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。值此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我想把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以来的经历与大家真心分享，思想境界的提升，身体的康复，一次次化险为夷，重获新生的神奇经历。一、得法。在425之后的一周，我是1999年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后一周得法的。虽然没能见到师父本人，但我幸运地买到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《转法轮》，并参加了2个月的集体户外练功。那时百十号人一起练功，场面宁静祥和，我第一次感到整个人沐浴在佛光中，心里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那种喜悦是别人得不到的，整个人一下子开朗起来，身体的不适、生活的烦恼都一扫而光。二、迫害开始，坎坷中坚持修炼。2个月后，中共开始疯狂迫害，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。我虽然只学法2个月，但理性告诉我，大法和师父是正的，这是对修炼者的考验。我坚持在家学法练功，随着迫害升级，我的修炼路充满坎坷，多次遭到迫害，还失去了工作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走过来了，坚定了正信。我不争气，让师父操了不少心，但师父从未放弃我，帮我净化思想，清理身体，再造生命。师父从未向我索取一分钱，却给予我无量的慈悲保护。三、至顽极，山穷水尽时遇大法，柳暗花明。修炼前，我患有家族遗传性哮喘9年，各种医疗偏方、求神拜佛、风水占卜都无效，大医院检测后确诊为过敏性哮喘，对空气中的花粉、汽油、油漆、灰尘等都过敏，一闻就五官发痒、汗毛竖起，接着就是哮喘、呼吸困难，药物只能缓解，根本治不好。得到转法轮后，我被书中的法理深深吸引，师父讲明了人得病的根本原因，也讲明了做好人与做坏人的利弊。我明白了，生命提升的关键在于纯净思想，提升道德。宇宙特性真善忍会托起同化他的生命，也会制约背离他的生命。大法改变了我未思的人生观，我如饥似渴地读转法轮，努力按照真善忍做人，短短2个月，我的哮喘不治而愈。20多年过去了，以前让我过敏的东西现在都不怕了。我从事金属制作，还能用汽油稀释油漆刷防锈。我真切体悟到，病不是靠练功练好的，是修心修好的，是宇宙特性在拖着你往上走。四、合伙经营，行业中的佳话。我和同修老冯合伙开店，从事门窗及金属制作，我们都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明白了得失关系，遵循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导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。在以利益为重的社会里，合伙做生意很难长久，而我们合作10多年，从采购到制作、安装、结算都默契配合，不分彼此，很多人以为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行业里，我们的合作成了佳话，新老客户都说，有信仰的就是不一样， 修大法的就是好，这也见证了大法的伟大。五，触电瞬间，我想起了师父。2019年深秋的一个上午，我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刻悄然到来。那天十字路口繁忙嘈杂，我和老冯在新开的汉堡店拆广告牌，我们用两节脚手架搭成3米多高的工作台，移动脚手架时，老冯在前拉，我在后推，因为地上有沙子，我只顾着看脚下，忽略了上方。脚手架的连接杆触碰到了店铺左侧的高压变电器进线桩头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被万伏电击住。老冯看到我不对劲，赶紧跑进店里拔掉地拖插头，但我仍被电着。他看到变压器处冒火花，才意识到是碰了高压。这整个过程持续了几秒钟，我感觉身体像爆炸一样，每个细胞都在膨胀撞击，我发不出声，只能在心里呼喊，师父救我，法轮大法好。当脚手架脱离电线桩头，我整个人栽倒在脚手架中间，失去知觉。老冯把我翻到地上，一遍遍喊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喊，快送医院。就在这时，我苏醒了，我活动了一下胳膊，能使上劲。老冯扶我坐起，一股江湖味扑鼻而来。我的右脚被击穿多个洞，皮鞋两侧也被击穿，但我不觉得疼，只是木木的。我站起来，拍掉身上的沙子，对围观的人笑着说，没事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有师父保护。一位老人牵着孙子走出去几十米，又折回来，坚持说，快送医院，这人是做了好事，不但没死，也没烧焦。装修的区域经理赶到后要送我去医院，我谢绝了。我说，我不能继续干活了，你请别人吧。回到家，我洗澡时还能闻到焦糊味。中午，区域经理提着牛奶来看我，他看到我的伤口，左手心被烧出几个小圆点，是电流入口，右脚掌两侧被击穿，皮鞋被电击穿了20个洞。公司领导听说后，坚持要我去医院，不然要我子女签字。我说，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事，也不会讹你们。他们只好作罢，区域经理留下牛奶和1000元钱，我谢绝了。他带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念头离开了。结语，修炼带给我的一切。人们常问，练功有什么好处？法轮功管你们要钱吗？这些不是3言2语能说清的，因为每个人对好处的理解不同。在当今社会，很多人被抓钱就是好的观念驱使，良知被抛在脑后，而我的修炼经历告诉我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是超越世俗的。修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把吃苦当成乐，把放下名利情当成提升。我们在社会中正常工作，正常生活，所得都是应得的报酬。就我个人而言，修炼后全家四口27年没花过1分钱医药费，身体健康不遭罪，做生意为顾客着想，不为钱动心，生意自然好。师父2次救了我的命，从未向我索取1分钱，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，是大法的恩典。自1992年5月13日传出以来，法轮大法让上亿人身心受益，道德回升。在中共造谣抹黑、暴力镇压的当下，我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正视听。愿天下苍生都有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从满身病痛到健康快乐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王秀英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1日。1995年，我35岁，本该是身体最好的年纪，却浑身都是病，神经衰弱，一有动静就吓得跑厕所，子宫肌瘤有6×6厘米，胸膜积水，胃痛，冬天一出门，头皮就像透风一样疼，四肢无力，干不了活，长期吃药，每6小时就得吃一次，鼻子干痛，堵得透不过气，后来检查出鼻癌，把我吓得一下瘫在炕上，天天哭，整个人都失去了精神。丈夫也愁得不行，哭着对我说，没有你，我和孩子可怎么活？就是卖房卖地，我也要给你治病。13岁的孩子放学回家，看见我默默流泪，跪在我面前说，妈，你别急，我不上学了，我去建筑队拉水，1天5块钱，给你买药。看着这么小的孩子，我心如刀绞，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。第一部分，盛元到来，病痛消失。1996年正月初六，丈夫带我去表姐家随礼，屋里坐满了人。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张画像，以为是佛像，就问表姐，这画像在哪儿买的？屋里的人互相看了看，眼神让我有点不明白。有人问我，你不识字？我说，我1天书都没念过。他们告诉我，这是我们师父的法相，看你脸色这么差，你赶紧练功吧。我答应了。丈夫却不同意，坚持让我回家准备去医院做子宫肌瘤手术。我只好先回家和他商量。等表姐家亲戚散了，他再来接我。初九，表姐来接我。第二天，我和丈夫跟着她一起去她家。走到半路，我鼻子突然疼得厉害。我趴在丈夫背后捂着鼻子，一直捂到表姐家。等我把手放开时，鼻子不疼了，还能透气了。法轮功学员说，你的根基真好，师父管你了。我在那里学会了5套功法，还带回一本法轮功。回家后，我的病一个个都好了，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。邻里乡亲看到我恢复健康，也纷纷来学。一个月里，上下村来了40多人，我家成了学法练功点。第二部分，坚持信念，面瘫痊愈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耳根突然剧痛，一夜没睡。早上吃饭时发现嘴歪了，我心里想，没事，修炼人没病。那时正是摘甜菜的季节，儿子上学，丈夫在外打工，家里就我一个人。同修说，你休息吧，我们帮你摘。我说，不能在家躺着，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病。于是我坚持出门干活，眼泪不停流，左耳根像被钉子扎一样疼，但我心里一点不动摇。6、7天后，甜菜摘完了，丈夫回家看到我这样，急得非要我去医院。我说，没事，这是净化身体，以前那么多病都好了，鼻癌也好了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可他说什么也不听，还给亲戚打电话，让他们劝我。 亲戚们劝不动，他气得摔门骂人，甚至要打电话报警。我心里求师父，他闹得太厉害了，我就配合一下吧。到了医院，医生说我是面瘫，还说100粒也治不好2粒。丈夫逼我喝了3口汤药，结果我不但没好，脸反而肿得像馒头。我心里求师父帮我脱身，正好远方的二堂姐回来了，我借口说去她家，她说有个老中医会针灸，还不要钱，丈夫就让我去了。我带着药到了二姐家，立刻把药扔了，在小屋里练功。凌晨3点多，二姐来看我，说：“哎呀，你脸消肿了，这功真好。”我在那里练了5天，背法练功，然后回家。丈夫看到我消肿了，又逼我喝药。我喝了3口，晚上11点脸又肿起来，还疼得睡不着。凌晨3点，我叫醒丈夫，他一看又吓坏了。我说：“你是好心，但我越吃药越严重，我是归师父管的。”他无奈地说：“那就不吃吧。”我赶紧把药烧了。他又想让我去针灸，还找亲戚劝我。我心里求师父帮我。后来丈夫自己说话也不利索了，他以为是吃了家里的小白菜药着了。我说：“邻居6、7家都吃了，都没事，这是你受罚了。”他这才不再逼我。那6个月里，我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干活，干得比以前还多。丈夫却天天给我脸色看，稍有不顺就拍桌子、瞪眼、哭闹。我始终用善心对待他。亲友邻居都问，不吃药，那啥时候能好？我说，到时候就好了。后来我彻底放下了心，不再在意脸好不好看。一天练功时，做到头前抱轮，我感觉脑门像裂开，头顶发胀，心里害怕，但马上意识到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。练完动功，我去做饭，舀水时突然感觉左脸能动了。我赶紧照镜子，嘴正了，脸不歪了，眼也不斜了，那种喜悦无法形容。晚上丈夫回家，我告诉他，我好了。他仔细看了看，惊得直说，这不是做梦吧？我说，你服不服？师父给我治好了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从那以后什么活都帮我干。第二天我出门，乡亲们看到我都说，他真好了。他说到时候就好，真到时候就好了。这大法真不一般。后来又有几个人因此走入修炼。第三部分结语。师父把我这个满身病痛的人变成了健康快乐的修炼者，还让我从一个不识字的文盲能通读54本大法书。我由衷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一招文法获至宝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3日。 一位勤劳干练的七旬老大哥，突然被确诊身患多种疾病，双眼白内障，心衰四级，糖尿病综合症，肾衰竭晚期，老天突下催命符，他的生命随时都可能终结。这位老大哥是我的狱友，一个月前我俩在浴池偶遇，那时他还谈笑风生，这次再见面时，他全身浮肿，走路蹒跚，精神恍惚，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，原本健壮魁梧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我现在全身都是病了，哪个都致命，他有气无力地说。医生说只有白内障晚期的两个眼病可以考虑做手术，否则可能会双目失明，但因糖尿病原因手术风险也很大，我认为五脏六腑都坏了，即使眼睛能治好还有用吗？他的语气和表情都透露着绝望和无奈。我和老大哥只是浴池偶遇，可他却像老朋友一样和我诉说着这一个月来发生的不幸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这是他明白的那面，知道大法能救他。我立即郑重地告诉他，有办法，只要你相信就有办法，你就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一定会有转机，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你信到什么程度就能好到什么程度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并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写在纸上，他虔诚地放了起来，说我信，第一天看到你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善良可信，你相信的一定不会错。三天后，老大哥让浴池负责人转给我一个纸条，上面是他的姓名和电话。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，他非常高兴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按照你说的做，出奇迹了。今天去医院检查，我有好几项指标都接近正常了。他语气兴奋，激动，和我约好见面详谈。仅几天的时间，老大哥的气色明显好多了。我着急见你，是想问问你，诚心默念这九字时，有啥注意事项没有？他虔诚地看着我。我说，神佛只见人心，只要心诚就好，没有别的注意事项，并叮嘱他，诚心多念，心诚则灵。回家后和妻子说起此事，妻子问，你给他三退了吗？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他说的注意事项是他明白那一面，着急来找我三退啊。我俩又见面时，我帮老大哥做了三退，他还迫不及待地告诉我，他又好多了，身体也有劲儿了。最让我感到被动的是他先我一步主动说想学法轮功。我就给他请了一个师父广州讲法录音的播放器。老大哥还告诉我家里发生的一些事。老伴儿听到他要学法轮功，简直吓坏了，坚决反对。他一听，马上就躺在沙发上，严肃地说，如果你不让我学，那我就绝食了，从此不吃不喝，死了算了。因为我的病你是知道的，个个都要命，说不定哪天就结束。现在刚有希望了，你却不让我好。这时不知咋的，他瞬间出了一身虚汗，豆大的汗珠从脸上往下滚，衣服都湿透了，他感到浑身像虚脱一样，喘气都费劲儿。老伴儿见状吓坏了，赶紧道歉，并端上饺子让他吃。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更谈不上起来吃饺子了。老伴儿吓得赶紧把儿子、儿媳和孙子都叫回来了，把他的情况告诉给孩子们，大家听后都纷纷保证，支持和尊重你的选择。五岁的小孙子又端来了饺子，说，爷爷，你别生气了，快吃饺子吧，以后我也和你一起学大法。听到这些，我高兴地说，这家庭关也是一关啊，恭喜你闯过去了。老大哥拿到播放器如获至宝，反复不停地听师父讲法。一周后他告诉我，他听法后眼睛里流出来好几块像黄豆粒那样粗两三厘米长的黑东西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， 原来他看啥都是模模糊糊，眼前隐隐约约就像有黑树杈子遮挡一样，随着黑东西一块一块流出来，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，现在已经完全正常了。他还说要谢谢我，我赶紧告诉他，这都是师父做的，要谢只能谢师父，我们是同修，我和你一样，都是大法和师父救度的生命。他还告诉我，他听法时能经常看到师父，随后就给我描述师父的样貌。我不敢随便应和，就说可能是你根基好，缘分大吧，现在你眼睛也好了，我就帮你请一套师父广州讲法录像和师父教功录像吧，那样你就可以随时直接看师父讲法并和师父学功了。他高兴极了，看到他如孩子找到久别亲人一样的激动和兴奋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我能体会到一个与大法结缘的生命，经历千万年的等待，一朝亲得大法，从多重重病的绝望中走出来，沐浴在大法的佛恩浩荡中的那一刻，内心深处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和对修炼的无比渴望。三天后，正当我要按约定时间去教同修老哥练功时，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摔伤卧床了。原来他卧室高处供着毛的雕像，他年轻时就很崇拜毛，已经供了很多年了，他学法后明白了信大法就不能再供其他东西了。虽然他还没来得及看九品共产党，虽然他可能对毛的毒害还不是非常清楚，但凭着对法的正信，他决定把毛像从高处那个牌位上取下来扔了它，结果脚下的凳子踩空了，摔了一跤。他说这下可把他彻底摔醒了，这时不想走，报复我啊，真的神佛绝不会这样恶毒的，今天你必须走。他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又第二次踩上凳子，结果毛像拿下来了，他也摔下来了，这次摔得很重，正好肋骨摔在墙角上，侧肋肌肉撕裂，肋骨骨折扎上了肺，肚子不一会儿就鼓得很大，喘息越来越吃力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能从床上自己坐起来了。他说要不是师父管我，这次我就真的危险了，我是不会住医院的，因为医院早判我死刑了，医院治不好我的病。我让老伴儿给我用带弹力的宽绷带把摔坏的地方绷上，肚子也不鼓了，胸也不憋气了，是师父救了我，师父有的是招，现在我没事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看到他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，我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。如今老同修全身病症都消失了，无病一身轻，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老同修再次见到我时高兴地说，现在老伴儿也不反对了，儿子儿媳都支持我练，有时我学法时他们也跟着听，我偶尔有事练功不及时，小孙子到点儿就喊我爷爷该练功了。一家人祖孙三代由此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，也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。老同修还说，亲属邻居和社区同事来看他，当知道他学大法一个月一身重病就不翼而飞时，都惊叹大法太超常了。有人叮嘱他好就自己在家练，千万不要出去到处说。他就郑重地告诉他们，医院判了我死刑，这你们都知道，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一定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的人。他顺势讲了大法的真相，他们频频点头。看到新得法的老同修对大法和师父的坚定坚信，想起他浑身重病一个月消失，祖孙三代人因此做出正确选择，我决定把老同修的这段得法经历写出来，希望能有更多的有缘人能看到他的故事，也能对大法正悟正信，也能得到救度。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，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，何时？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一名九旬老人的四次奇遇，作者刘淑芬，化名，中国大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2日。我今年已经90岁了，修炼法轮大法32年，如今我身体健康，生活完全能够自理，和我同龄的同学、同事、亲友大多数都已经离世，而我依然精神矍铄，生活自在。为什么我能这样幸运，与众不同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我修炼了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。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在那之前我患有严重的糜烂性萎缩性胃炎，几乎不能进食，吃什么吐什么，连喝水都吐，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。我重度贫血，浑身无力，整天头昏脑胀，还长期失眠，妇科病做了大手术，身体更是雪上加霜，那段日子苦得难以形容。为了家，为了孩子，我只能硬撑着活着，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难熬。第一部分，偶遇机缘，第一次见到师父。有一天我上楼时实在没力气，在楼道里靠着墙休息，正巧遇到对面邻居，他看到我那样很同情，就告诉我，现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有一种很神奇的功法在给人治病，你赶快去看看吧。第二天我就去了。到了博览会，我看到法轮功展位周围挤满了人，排队的有三行，一行挂上午号已经满了，一行等着挂下午号也满了，第三行是等着李洪志师父签字的。我在那里请了一本法轮功，也请师父给我签了字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，师父慈悲祥和温暖，身材高大，让人心生敬佩，我心里激动的难以形容，甚至觉得好像师父很面熟。就在看到师父的那一刻，我感觉一股热流贯穿全身，浑身都舒服，胃里也不再难受。回到家，我突然觉得饿了，这是多年未有的感觉。家人给我做了一大碗热汤面，我竟然全吃下去了。老伴惊讶得不得了，你早上出门时还什么都吃不了，怎么回来就能正常吃饭了？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。确实如此，我还没开始学法练功，师父就已经管我了，给我调理好了身体，我没花一分钱，也没吃一粒药。从那以后，我严重的胃病彻底好了。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真实不虚。第二部分，第二次见到师父，孙子的病也好了。第二天，我带着孙子又去了博览会，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师父。孙子患有心律失常，曾在儿童医院和大医院住院治疗，找专家看病都没治好。师父在孙子身体周围抓了几下，就治好了这个现代医学都难以解决的病。从那以后，孙子再也没有犯过，一直健康，没有吃药，也没有打针。我们全家都感到不可思议，对师父和大法充满感激。第三部分，第三次见师父，家人再次受益。在博览会最后一天的代工报告会上，我第三次见到师父，师父讲的法理通俗易懂，深入浅出， 是我从未听过的。听着听着，我又感到一股热流贯穿全身，舒服的说不出来。报告会结束前，师父让大家站起来，说要给每个人去一种病。师父让大家放松身体，跺一下右脚，伸出右手，掌心向上，想一种病。如果自己没有病，就想家人的一种病。我当时没想自己，而是想起了二女儿的胆囊炎。结果从那以后，二女儿的胆囊炎彻底好了，再也没难受过。她从心里感谢师父。师父的慈悲，大法的超长，再一次在我们家体现出来。第四部分，第四次见师父，人生观彻底改变。1995年1月，在转法轮首发仪式上，我第四次见到师父。听完师父的讲法，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改变。我明白了怎样做人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稀里糊涂。我决心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，做更好的人，做能为别人着想的人，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看淡名利情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不断提升道德境界。修炼大法后，我身心健康，受益无穷，所以我经常参加弘法活动，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人，让更多人认识大法，接受大法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